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呼吁利比亚克服已经导致国家破裂的政治分歧，团结一致打击伊斯兰国。在此之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利比亚斩首21名信仰基督教的埃及工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男子惨遭屠杀，还有人企图在视频中为屠杀证明和吹嘘，这种暴行应该受到每个人的严厉谴责。埃及总统塞西要求联合国挑头，星期二请求安理会通过一项要求对利比亚实行国际军事干预的决议。约旦已经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定于星期三举行。有报道说，尼日利亚星期二在三个不同的地点发生三起爆炸事件，当地由于即将举行的选举和博克圣地的叛乱活动而紧张升级。美国之音的一名记者报道说，第一次袭击是在东北部博尔诺州比尔镇的一个军事检查站发生的多起爆炸，12人丧生。当地媒体报道说，两名驾驶三轮机车的自杀炸弹杀手在一个入口检查站被拦下之后，他们随后下车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还有报道说，士兵们打死了17名激进分子，他们在爆炸发生后向士兵们开火。第三起爆炸发生在附近约贝州的包蒂斯库姆市。警方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一家餐馆引爆了炸弹，造成三人死亡，12人受伤。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具有争议的移民政策引发的司法和政治斗争愈演愈烈。白宫说，司法部将执行德克萨斯州一名法官做出的裁决，这项裁决暂时阻止奥巴马总统要保护美国多达500万的非法移民不被遣返的政策。不过，司法部也将对此裁决提出上诉。支持移民权利的律师说，法官安德鲁·哈宁星期一做出的裁决是一项暂时性的挫败，他们希望德克萨斯法院的裁决最终将得到扭转。共和党籍的议员说，汉宁法官的裁决证明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那就是奥巴马总统去年冻结遣返非法移民的做法是越权行为。这项裁决作出之际，正值美国国会正在为给美国国土安全部拨款一事展开激烈的争斗，而国土安全部正是监管出入境手续和边界管制的部门。国土安全部的经费将于下周末到期。阿什顿·卡特星期二宣誓就职美国新任国防部长。60岁的卡特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6年总统任期内的第四位国防部长。卡特接任前国防部长哈格尔的职位。由于华盛顿降大雪导致大多数联邦政府关门，卡特的就职仪式在白宫举行，副总统拜登主持了宣誓仪式。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说，卡特对国防部发出的信息是，现在到了美国掌管时机的时候了。这位官员说，尽管全球各地出现危险和动荡，但是新的国防部长做好了为保卫国家和支持国防部工作人员做出艰难选择的准备。卡特国防部长在上任第一天与五角大楼的官员们会晤，其中有副部长鲍勃·沃克、海陆空军各部的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奥巴马总统计划星期二晚些时候会晤卡特国防部长。一场冬季暴风雪星期夜间袭击了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给西至密苏里州东到大西洋沿岸的大片地区带来冰雪和严寒。这场暴风雪给华盛顿带来了多达15厘米的降雪，这是美国首都地区今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导致联邦政府和该地区学校星期二关门，数百个航班被取消。 远在南部乔治亚州的学校和办公室也已关门，那里的冰冻天气给驾车带来了危险，还导致断电。新奥尔良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庆祝活动，随着气温降到冰点左右，狂欢者们不得不把自己裹得严实的。这次风暴给美国东北地区带来更多的降雪。国家气象局报告说，马萨诸塞州今冬的降雪量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 2.54 米。国家气象局预报，美国东部未来几周大部分时间将会有异常严寒的天气。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2月17号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为您预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丹麦袭击案可能会影响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策略，白宫即将召开峰会探讨如何防止极端分子在美国和在世界其他地方教化和招募年轻人参加恐怖组织，郭伯雄现身中国官媒老干部名单再度引起猜测，中国加大追缴海外在逃贪腐人员的力度，专家认为一些多边反腐条约可以帮助中国遣返海外在逃的贪腐官员。星期二刚刚上任的台湾陆委会主委，他表示将秉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原则，继续执行符合民意期待的两岸政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一开始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反恐方面的有关消息。我们知道美国国会这个星期休会，但是奥巴马总统在为主持在美国国内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峰会做准备。而不久前的丹麦袭击案子呢，再次凸显需要保持警觉，这就可能影响到国会未来审议奥巴马总统授权跟伊斯兰国作战的请求。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内容。
发生在丹麦的针对犹太教堂和言论自由的袭击事件，让人惊恐地联想起上个月法国发生的致命恐怖袭击。暴力事件在欧洲再现直击美国官员，担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穆斯林激进分子有可能偷偷溜回到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迈克尔·斯坦巴克说，掌握恐怖分子嫌疑人出入中东地区的行踪，被证明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我不掌握那里每个人的情况，也不掌握回到美国的每个人的情况，所以就根本谈不上控制。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给予打击伊斯兰国的正式的有限授权。
It is not the authorization.
这并非授权进行伊拉克或阿富汗那样的另外一场地面战争。与此同时，这种方案通过给予我们为应对不可预见的情况所需要的灵活性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平衡。例如，如果我们掌握了伊斯兰国头面人物集中在一起的情报，而我们的合作伙伴又没有能力收拾他们，我们就会准备下令特种部队采取行动。
国会对于挫败伊斯兰国没有异议，但许多共和党议员担心奥巴马总统及其继任者将会更容易地发动战争。众议院议长贝纳说
There's a war underway.
我们目前正在从事一场战争，总统已经腾不出手了，可他又要求进一步捆住他手脚的授权。
相反，一些民主党议员认为米意中的授权过于没有拘束。众议员史夫说，
我认为我们寻求一种方式通过这一授权非常重要，但是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开出另外一张空白支票。14年前我们在2001年授权中错过那种事情。
议员们将在这个星期听取国内选民就包括打击伊斯兰国在内的各种议题的意见，下个星期将全力审议如何保护美国。届时国会议员们将面临一个更为紧迫的截止日期，向国内安全行动提供资金将于这个月底到期。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VO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民间呢越来越意识到极端主义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大部分的美国人他们支持美国对 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开战。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在2月18号，也就是星期三这一天呢，就将主持一个峰会，跟警方还有宗教领袖等人士共同来研究怎么样来应对美国民间极端主义的问题。白宫召开的这个叫做反暴力极端主义峰会，要探讨的就是如何来防止极端分子在美国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教化和招募年轻人参加恐怖组织。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巴黎一月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所引起的关注，足以使奥巴马总统计划召开这次推迟已久的峰会。峰会的目的是研究恐怖主义的根源，寻找制止年轻人参加类似伊斯兰国这类恐怖组织的措施。奥巴马总统最近在谴责恐怖主义的讲话当中，一直谨慎地不直接提及伊斯兰教，而是将罪魁祸首归咎于宗教非容忍的问题。
以极端方式教人走向暴力极端主义是一种仇恨思维，消除它的最佳方法之一是拿我们这个多元和宽容的社会现身说法。
联邦调查局公布的这段 YouTube 视频所显示，是一名带有北美英语口音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美国官员日渐担心被边缘化的美国年轻人在这种招募面前可能非常无助。洛杉矶警察局等机构主动出击的努力显示着如何才能够有效防止美国年轻人走向极端化。洛杉矶等城市的地区官员将参加相关的讨论。
在美国，一些社区执法官员同社区领袖、同很多穆斯林社区领袖成功合作，回击以极端方式教化年轻人的努力。因此，这次高峰论坛提供了一次机会，总统可能会同全国各地的社区领袖和执法官员展开讨论，彼此分享最有效的做法。
但是有批评人士表示，论坛的话题太宽泛，而问题本身如此复杂，所以很难制定出有效计划，从根本上应对恐怖主义。安全问题分析人士洛豪斯说，有关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讨论最终还是必要的。
重要的是焦点要特别集中，我认为他们需要集中讨论年轻人为什么参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原因和机制，而不是泛泛地讨论极端主义。不过我认为这是良好的开端，或许他们会就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某些更加有针对性的后续讨论。
这类峰会还是首次召开，也许代表了一种重要对话的开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这次的节目。就在我们现场进行节目的时候呢，大面积的暴风雪正威胁着美国的南方、中西部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在我们首都华盛顿地方呢，可以说正在经历今年冬天最冷的气温，而且呢，下雪将会高达30厘米。那么有关的情况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博曼所做的报道。
美国北部大部分州连续几个星期经历严寒，有些地区的积雪厚度超过2米。这位缅因州的居民说，
有点烦了，我爱缅因，爱冬天，可是今年的严冬让你对冬天的可爱之处产生了一点疑问。
雪还在下个不停，大西洋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各州正在经历今年第一场主要降雪。波士顿等城市大雪封门，道路无法通行，开车条件恶劣，航班取消延误，积雪压塌屋顶，喷泉冻结，学校关闭，商家歇业。史蒂夫·安德森是纳什维尔警察局的局长，他说，
我们准备应对最坏的情况。
安德森是纳什维尔警察局的局长，他说，
我们敦促大家不要出门，不要上路，最重要的是我们敦促大家不要有侥幸心理，预计路况非常糟糕。
在首都华盛顿地区，强风刮倒树木，气温降至-15度，地面封冻，这个星期气温预计将在冰点左右徘徊，降雪很难融化。奥巴马总统结束加州短期度假后返回华盛顿，由于天气原因，他没有像往常一样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前往白宫，而是改乘汽车。首都华盛顿等联邦政府 部门关门，但是像美国之音这类要害部门的关键岗位职工还是照常上班，风雨无阻。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等北方各州的人觉得华盛顿的这点雪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位新罕布什尔的居民说，
你只能苦笑忍着。
有的地方一些驾车人不再试图从雪中挖出车子，而改为更原始的出行方式。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广播。很多专家预测说，今后呢，人们如果在网上或是用邮购来买东西订货呢，可能不再是用什么联邦快递啦，或是所谓的宅急便，用卡车送到你们家门口，然后来按铃让你签收，而是使用无人商用机降落在大家的住宅门口。那么无人商用机的商机无限，那么美国对于商用无人机的需求呢不断增加，因此联邦航空管理局日前呢也就发布了商用无人机的管理条例草案。同时呢，白宫也发布了一份总统备忘录，要求联邦机构在使用无人机的时候呢要做到透明公开，而且还要保护公民自由。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的报道。
尽管新条例的定案还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但是这份期待已久的规定将会开启一个新时代。这种不到25公斤重的小型商业无人机可以从事农作物监测和桥、电塔的检查等工作。无人机的操作者需要通过一项笔试获得特殊的飞行员执照，他们只在白天飞行，速度在每小时160公里以下，飞行高度在152米以下的可视区域，使用者必须年龄在17岁以上。他们的无人机不许在人们头顶飞行，也不可以接近机场。新闻机构仍然禁止使用无人机拍摄照片。最新版本的规则也不允许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用无人机运送包裹。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些规则或许会修订。全球对无人机的需求日益增加，商业用途也十分广泛。无人机可以削减成本，代替有风险的工作，并且促进创新。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安全飞行网站创始人托德·柯蒂斯说，这份条例草案是可取的第一步。
The technology of drones is advancing at such a rapid rate that even if the FAA tried to
无人机的技术正在飞速的进步，即使联邦航空管理局试图尽快制定规则，这些规则可能很快会因新技术的出现而过时。所以，现在有这些规则，尽管尚未官方公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无人机的商业用途。
柯蒂斯说，无人机在特定任务中的应用将会取代载人飞机飞行员的某些工作。
There's the obvious potential economic and also non-economic benefits of having a system where you can have flights conducted in ways that don't put at risk any flight crew members. Now, certainly, if we stick to just commercial use of air,
这种系统显然是同时具有经济和非经济的益处的。你可以操作飞机，却不用让机组人员冒风险。当然，如果我们只是谈论无人机的商业用途，就够广泛的了，从农业作物喷粉到空中巡视森林、管道、高压线，这些对于飞行员来说风险高的工作，你可以拥有比载人飞机更加适合这种作业的无人机，它们可以更小，也可以完成危险更小的飞行任务。
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迈克尔·伍尔达说，新的条例一旦生效，航空管理局将利用公共教育活动和罚款帮助执行它。联邦航空管理局仍在为更大型的无人机起草条例，这个过程会需要很多年。所谓的微型无人机在美国的玩家中也非常受欢迎，这种不到2公斤的飞行器几乎不受限制，它们的飞行高度不能超过122米，必须飞行在视线范围内并远离机场至少8公里。在航空航天业， 美国和欧洲居领先地位，但是柯蒂斯认为在无人机使用方面则完全不同。
It's a technology that is dispersed around the world. It's a capability that an individual even could pick up and use and learn it in short order. There is no need for a large government or large corporate infrastructure to have one or several drones.
这是一项被广泛扩散到世界各地的科技，个人就有能力在短期内学习如何使用它。操控几架无人机并不需要大的政府设施或民间设施，因为许多地方都在制造无人机，它们被许多机构和个人使用，所以无人机在某个国家的使用并不会影响其他的国家。大多数无人机的使用者们不用直接向中央政府申请飞行许可或做其他的事情。当然，美国可以在无人机的使用条例和管理方面领先一步，但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是有限的。
尽管联邦航空航天局的规定是平衡无人机的潜在经济利益和飞行安全的，但美国总统奥巴马周日发布的总统备忘录意在保障个人隐私。他要求联邦机构保证不会滥用他们的无人机采集的数据，定期检查本机构的相关政策，并且透明公开地发布这些政策。他还要求政府和民间合作，共同制定关于无人机商业用途的行为准则。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希腊当局说，如果跟欧盟就放松挽救希腊财政贷款条件谈判破裂的话呢，希腊就要寻求俄罗斯的金融援助。希腊这么一说，让欧盟的国家领导人感到非常恼火，因为他们认为莫斯科已经在给乌克兰冲突上火上浇油了。希腊政府还表示，作为挽救经济的备用方案，希腊可能会寻求中国或美国的援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所做的报道。
欧洲眼下面临双重的危机，一个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入侵，一个是希腊可能拒绝接受救助希腊经济的贷款条件，并由此退出欧元区。这两个威胁看似没有关联，但希腊和俄罗斯拥有长期的关系。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教授伊奥尼斯·科考里斯解释说，
俄罗斯和希腊一直关系密切，主要是因为宗教，他们长久以来就关系密切，多次一起参加过战争。
在本月欧盟商讨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的时候，希腊总理明确采取鸽派姿态，从而跟欧盟拉开了距离。
持续的关系紧张演变为经济战，不可能给欧洲人民带来积极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说，希腊和塞浦路斯可能成为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和平与合作的桥梁。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竞选承诺是结束欧盟强加的紧缩措施，重新谈判救助计划的条件。希腊国防部长本星期表示，假如谈判破裂，按照备用方案，希腊可能向俄罗斯寻求援助。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希腊与欧盟和北约关系出现大裂痕。伦敦欧洲改革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西蒙·蒂福特说，希腊发出的是一种空洞的威胁。
我认为俄罗斯可能想给希腊提供援助，但是俄罗斯现在没有财力这么做。俄罗斯目前自己正在经历巨大的经济危机。
中国也被提出可能是希腊的援助来源。北京国有的船舶运输巨头中远集团5年前用5亿多美元买下了比雷埃夫斯港。在希腊新政府表示将研究取消，目的在于削减公共债务的私有化项目之后，中国扩展希腊市场的努力前途未卜。
中国实际上在试图收购希腊的两个港口，但这一计划因为希腊出现了新政府而处于停顿状态，因此中国有可能有愿意提供某种资助以讨好新政府，但是希腊要偿还欧洲联盟2000亿欧元的债务，我不认为中国会愿意提供这么多的援助。
希腊也将美国列为一个财政援助的来源，但蒂福特说，华盛顿表示支持希腊反对进一步实行财政紧缩的立场，但不太可能给希腊提供任何财政资助。
奥巴马实际上相当支持希腊的立场，表示不能够对一个处于经济衰退的国家无限期地施加压力，经济必须增长。但是美国人宁愿对德国和欧元区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要他们跟希腊达成协议，而不会对希腊提供直接的财政援助。美国这么做的理由跟中国一样，这就是不要疏远欧元区其他国家。
希腊声言要在欧盟之外甚至向俄罗斯寻求援助，这一表示被广泛认为是铤而走险的最新一招。但分析家们警告说，假如希腊被迫退出欧元区，经济绝望有可能导致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去年尼日利亚政府军收复了东北部一些被博克圣地极端组织占领的城镇，但是呢，尼日利亚政府军他们并不是孤军奋战，因为当地民众自发组成了武装组织民团，也加入了战斗。他们拿着武器呢，是自行并肩作战，一起收复家园。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的消息。俄罗斯媒体警告说，密切同中国的关系呢，将使俄罗斯更加的依赖北京，中国的影响力会随之进一步扩大。俄罗斯应该发展跟中国的主要对手像日本、越南、印度等亚太国家的关系，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来平衡俄中关系。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转向东方，特别是在西方制裁，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跌至冷战结束后最低点之际，俄罗斯更加密切了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俄罗斯国内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呼声，警告与中国过分接近将会带来的风险。俄罗斯主要大报《独立报》发表的文章说，莫斯科非常担心将过于依赖中国。虽然中国现已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也在随之加深。为此，俄罗斯尽可能地吸引日本、韩国等亚太地区的国家来加入远东地区的开发。文章说，为了避免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俄罗斯正在尽量与中国的一些主要对手日本、越南和印度等国接近，来平衡俄中关系。俄罗斯过去曾经在西方与中国之间保持平衡，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西方交恶，使俄罗斯除了倒向中国之外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不过俄罗斯却可以通过发展与印度、日本、越南等国的关系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害怕中国已经为时已晚，但俄罗斯却能够做到让俄中关系得到平衡。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说，迄今为止俄罗斯尚未完全决定全部倒向中国。萨林说，我并不认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转向东方就是转向中国。俄罗斯已经确定了要转向东方，这没有疑问，但是同中国的关系将要密切到什么程度，双方是否还会更加接近，俄罗斯国内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没有找到共识。俄罗斯媒体说，在西方阵营中，日本是最不情愿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国家。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行为。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将在今年访问日本。两国几天前在莫斯科举行了双方副外长级磋商，一个主要目的是寻求为普京访日创造条件。俄罗斯也向日本首相安倍、韩国总统朴槿惠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能参加5月9日莫斯科红场的二战胜利日纪念活动。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也在去年11月份访俄，并与普京会晤。越南领导人承诺俄罗斯海军可以使用吉兰湾港，这能够让俄罗斯更好地保护南中国海地区的俄罗斯油气钻井勘探设施。另外，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也在去年11月份访问了巴基斯坦，讨论了双方的军事合作。学者萨林认为，避免单纯地同中国过于接近，同时平行地发展同中国以外的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 这样做也出于俄罗斯国内局势的需要。
萨
林说，俄罗斯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亲西方、崇尚欧洲价值观的民众，他们经常出国，正是这部分人最害怕俄罗斯受到孤立，所以俄罗斯发展同其他亚太国家的关系也能够达到安抚这个群体的目的。克里姆林宫想让这部分人看到，同西方对抗不会使俄罗斯孤立，因为俄罗斯在东方还有很多同西方地位平等的伙伴。因此俄罗斯这样做除了想给西方看之外，另一个目的也是针对俄罗斯国内。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继续加强各种合作。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刚刚访问了中国，双方主要讨论了兴建经过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到中国新疆每年可供气300亿立方米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问题。这个项目已经准备就绪，等待破土动工。中国副外长陈国平对俄罗斯新闻媒体表示，中俄两国将会进一步扩大战略合作，特别是在金融、航空航天、核能、高速铁路的建设等领域，并使两国经贸合作能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陈国平还强调，在两国共同举办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绝不允许出现亵渎和篡改二战历史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中国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现在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了。国家网信办最近关闭了133个所谓传播歪曲党史、传播国史信息歪曲的微信公众账号。一些历史微信公共账号的传播对执政党不利的历史事件呢，受到了广泛的转发，挑战执政党的合法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近依法关闭了《这不是历史》等133个传播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微信公众账号，并表示将加大网络执法尺度。中国共产党担心允许人们自由讨论历史可能会导致中国崩溃，就像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集团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在微信公共账号上，一些揭露中共过去所犯错误的历史网站吸引了大量读者，诸如中共在延安时期种鸦片，数以千万计的人在60年代初期的人祸中非正常死亡，毛泽东会见日本客人时感谢日本皇军让中共壮大，文化大革命时期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等历史事件至今无法在官方的媒体上和教科书上公开讨论。然而互联网和微信的普及给了这些官方正史中没有收录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广泛传播的空间。由于这些往事并不如烟的历史事件，当局至今不允许学者公开进行研究。一些网站上对这些事实的描述无法和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论文相提并论，一时良莠不齐，事实混杂着传言，甚至出现了戏说历史的现象。当局最无法忍受的是对共和国英雄的质疑，如网上对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过程、黄继光堵枪眼的可能性、邱少云被烈火活活烧死时一动不动、雷锋事迹涉嫌弄虚造假、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最后的喊话被编成段子等等。据官方媒体报道，广州市的一名网民在网络上虚构信息、散布谣言、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对历史事实的讨论和探索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由于很多中共过去的历史错误被作为禁区不准研究，微信上出现的对这些中共历史事件的报道，对喝狼奶长大的一代青年来说起到瞬间颠覆三观的作用。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
现在的学生比5年前可能都很不一样了。5年前、10年前， 特别是互联网还没有崛起的时候，可能学生都是很愚昧的，很多东西都不知道的，他只知道书本上那些东西。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崛起，特别是近这个几年微信的崛起，我觉得对于人们解放思想、知道了解真相啊，这个能够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说啊，这个知识也能够推动啊制度变迁，恐怕最后都有可能能够有助于改变中国。
人民日报敏锐地注意到这些历史网站的杀伤力。人民日报的一篇时评引述中国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的话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始。人民日报时评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上就曾经出现过大量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抹黑苏共历史的片面历史内容，比如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诋毁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雾等等，结果导致全民族精神支柱坍塌，自我否定成为主流，成为苏联分崩离析的致命缺口。对有争议的历史事实可以反驳，但不应该用行政手段堵对方的嘴。《炎黄春秋》刊登的很多当事人回忆文章，以及历史学家高华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书中，均大量引用文献和当事人的自述，称当年在陕北根据地的确种植了养片这一特殊商品。当局若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证据指出《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中不实之处，而非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书列为禁书，并在海关严查不准夹带进入大陆，甚至一口气关闭133个历史网站，不准对方说话。事实就是事实，不能以政治划线。中国互联网管部门对党和国家有利的正史大讲特讲，而有损当局颜面的历史事实则定性为歪史，并称这些公号运营者不仅违反移动互联传播的7条底线，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严重扰乱了网络传播秩序而予以封杀。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网站和史实的讨论与探索，引发网民的不满。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对待历史网站上，这句话也同样适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检察机关星期二说，被指受贿的前高层共产党官员苏荣将面临刑事调查。在苏荣被开除出党以及免除公职的一天之后，又将面临刑事调查。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反腐运动以来，苏荣是最新落马的高层官员。苏荣曾经担任江西省委书记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是中国最高政治咨询机构。星期一，中国内部反腐监察机构中纪委说，发现苏荣为卖官而接受巨额的贿赂。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星期二宣布对苏荣展开刑事调查，不过呢，并没有提及苏荣可能面临的具体指控。但是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对苏荣采取强制措施。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官媒星期一报道，中央领导人春节前夕探望包括江泽民、胡锦涛在内近百名老同志，名单中包括郭伯雄。最近海外媒体不断的报道，继中国的军中大老虎徐才厚之后，前中央军委另外一位副主席、前政治局委员郭伯雄将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郭伯雄的儿子跟秘书据说都已经被带走调查。有分析就是认为，郭伯雄名字出现在官方报道里面，并不表示郭伯雄没有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涉及军中巨贪、总后副部长谷俊山中将贪腐案的军中大老虎徐才厚，去年3月被带走调查，尤其是6月底被正式开除党籍、移交司法后， 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外媒体便报道，排名先于徐才厚的另一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也因涉嫌买官卖官和收取军火采购回扣等贪腐行为被调查，是军中另一只大老虎。2月9日，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的官方报道没有像往年一样提起郭伯雄的名字，更是引发外界猜测郭伯雄或已出事。2月11日，曾广泛报道谷俊山和徐才厚贪腐案的海外明镜网和博讯网同一天援引消息报道称，郭伯雄及其秘书以及担任浙江军分区副政委不久前刚晋升少将的儿子郭正刚2月10号被军检院人员带走调查。今年73岁的郭伯雄在2012年11月举行的18大上同时卸任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位。随后中国官媒报道，曾为郭伯雄心腹的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副部长刘洪杰因涉嫌受贿犯罪已在2月13日被采取强制措施。此前曾任郭伯雄军委副主席办公室秘书的刘志刚也从北京军区副司令任上被外调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被贬意味浓厚。不过中国官媒2月16日报道，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看望100多位老同志，郭伯雄的名字列在第29位。此消息引发外界猜测，有分析认为可能至少显示郭伯雄本人目前还没有失去人身自由。不过博讯网创办人韦石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郭伯雄的名字出现在官方报道中可能表明他还没有被双规，但不代表他没有问题没有接受调查。他说
郭伯雄这种情况呢，包括那邱进呢，他们已经被调去问话，就带走去问话已经好几次了，也是强制性的。首先这些人呢，像郭伯雄呢，他肯定早就没什么太多自由了嘛，监控状态嘛，毕竟是没正式抓没正式公布，那可能做这些新闻的时候呢，可能还是名字还是出现的有可能。
韦石强调，在海外媒体2013年12月广泛报道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因涉及谷俊山中将巨额贪腐案而被调查后，徐才厚还公开露面，与郭伯雄一起跟随军委主席习近平2014年1月20号参加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韦石表示，尽管香港媒体随后报道徐才厚3月中旬被从解放军总医院带走，中国官方也是直到6月底才对外公布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因此这次郭伯雄名字的出现很可能也是类似情况。他说
就像徐才厚那个例子，你之前还让他公开 露面是吧，说明不了本质问题。这个像这个趋势来说，他应该是很难逃掉的，我们了解。嗯，对他的这些也就是传了很久了，而且我们也各处问嘛，听说就是郭呢，他早就没有自由了。
原解放军学者、传记作家、国防大学大校辛子林去年7月10号就对美国之音证实，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调查一事是确实的。辛子林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查询时也表示，郭伯雄的名字出现是官方一贯的做法，就是在某人没有正式被宣布调查或免职或处罚前，还会表面上一切照旧，不表示他没有问题。辛子林说，
对外表示一下团结祥和吧，但实际上这就是个对外表示。因为这个事情呢，徐才厚去年不是也跟着习近平后头出来了吗？所以出来不出来呢，不表示了他有没有问题。郭伯雄儿子郭正刚吧，刚接了副军少将，现在也双规了嘛，那是确实的。他的秘书也双规了，所以有些事情你不到火候，在党内的规矩嘛，还是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到外面老同志那出来一下亮亮相，你往下看。
据海外媒体报道，同为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郭伯雄和徐才厚 都是前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江泽民安插在军委制约胡锦涛的亲信，二人分掌军令军政，在军中各自提拔亲信和卖官受贿，形成西北军、东北军两大集团，令这一届军委成为最烂的军委。而习近平上台后，力推查办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聚贪案，先拿徐才厚开刀，同时调查郭伯雄和前国防部长梁光烈的问题，但为了稳定军心，一度暂时放过两人。但据报，查出郭伯雄的问题实在太多，必须要拿掉。有报道说，当局去年年底先对郭伯雄长期经营的西北军老巢开始动手，将与郭伯雄关系密切的兰州军区副政委范长密免职，接受军纪委调查。此外，出身兰州军区的北京军区副政委黄建国也被免职，不过去向不明。一月初，曾任郭伯雄办公室秘书的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刘志刚被平级调往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随后一月十四日，与郭伯雄同乡、曾任郭伯雄秘书的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来策义被免除职务。据报道，中共十八大后，当局公布落马军老虎多达几十位，而2014年中共打虎节奏加快，力度加强。中国军网一月十五号一次性公布查处军级以上重大贪腐案件，16只军老虎涉嫌严重违纪或违法犯罪，其中15人为将军，包括徐才厚上将、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兰州军区副政委范长密、第二炮兵副政委于大清为中将，另外11人均为少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在中国国内大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时候呢，中国也加大了追缴在海外逃亡的贪腐人员的追缴力度。中国跟一些国家没有双边的引渡条款，这有可能成为中国将贪腐人员缉拿归案的障碍。不过呢，有学者指出，一些多边的反腐条约可以帮助中国遣返海外在逃的贪腐官员。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那么有关于这个追缴的力度呢，在可行的范围内可以达到了更大的程度，有更多的效果。那么在两岸的关系方面呢，现在呢，台湾新任的主委也要展现更多的力度了。在星期二刚刚上任的台湾陆委会新任主委夏立言，他表示大陆方面应该多沟通、尊重，并且展现具体的善意，让台湾民众了解。有关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表示，近7年来，两岸关系和台湾对外关系互为良性循环，这是和平红利的外溢效应。此外，台湾人民长期以来对于尊严、安全与国际参与高度重视和期待。
大陆方面也应该深刻理解台湾的心情与感受，多一份沟通、尊重，并展开具体的善意，相信将有助于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开展。
前陆委会主委王玉琦上周因为不满前副主委张显耀涉及泄密或检方不予起诉而辞职。夏立言接任陆委会主委之前，担任台湾国防部军政副部长。夏立言在星期二举行新就任主委的交接典礼上说，就任陆委会主委之后，将秉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原则，继续执行符合民意期待的两岸政策。中国上个月自行宣布划设4条新航路，并将于3月初实施，其中 M503 航路距离海峡中线最近只有7.8公里，引发了台湾的高度不满，双方目前还在协商当中，没有达成具体共识。王玉琦在交接典礼上表示，在他任内最重要的是陆委会和国台办 建立了常态性的沟通联系机制，让两岸透过这个官方管道以制度化的方式处理两岸事务。
有在陆委会服务20年的资深同仁告诉我，对于主管两岸事务的两个机关能够像现在一样正常的互动，这在过去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
王玉琪还说，2013年巴厘岛 APEC 举行期间，他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互称官衔。去年他也以中华民国陆委会主委的身份踏上大陆的土地，让大陆及国际社会了解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至今还是屹立不摇的事实。另一方面，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透过中国台湾网向台湾民众拜年，他表示今年将以稳定、发展、利民为方向，推出更多令台湾民众有感的政策措施，让大家都为两岸关系发展成果点赞。中国国台办旗下的中国台湾网评论文章还指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石不能丢，这个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踩到。台湾新任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表示，将努力建构结合和平两岸、活路外交以及坚实国防的国家安全铁三角，为台湾永续发展营造最有利的稳定、安全与繁荣的环境。他还说，将以在外交及国防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运用到两岸事务领域，为两岸关系注入新的能量。台湾中国时报说，夏立言和张志军都出身外交系统，并且都担任过外交部次长，如果未来两人进行夏张会，将创下首次由外交体系转任两岸事务首长举行正式会议的记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快过年了，很多人到香港去采购物品，可是呢却很不幸的成了出气筒。香港有数百名拥护民主的抗议者日前呢就把他们对于中国大陆对香港政策的不满发泄到来香港采购的陆客身上。后来香港警方使用了辣椒水驱散发生肢体冲突的民众，至少还有6个人被捕。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个月前，香港当局清除了数以千计抗议者占据的香港街道，示威者抗议北京选定2017年香港特首的候选人。在农历春节前夕，很多大陆人来购物天堂香港采购，一些香港人把他们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情绪发泄到大陆游客和水货客的身上。星期天，在距离大陆不远的北部沙田市的一个购物中心，几百名抗议者在港铁站附近商场举行反大陆水货客行动，称他们为蝗虫，并高喊反中共的口号。抗议者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推撞等肢体冲突，警察使用辣椒水驱离抗议者，至少有6人被拘捕。
我觉得抗议变得越来越激进的趋势是肯定的，因为在去年的雨伞革命后，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想做一些与一般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愿望不同的事情，做一些改变香港的事情。
一名家住附近的女士表示，她受够了大陆的水货客。
他们不能拖着行李箱四处游荡，即使他们撞到你也不说声道歉，他们举止不雅，非常不懂礼貌，从来不说道歉，他们哄抬了商品的价格。
据香港政府的统计数字，2013年大陆来港的人次超过4000万，占来港总人数的75%。一名大陆游客对抗议者的做法困惑不解。
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说香港人啊，他们这个思维啊，他就没有理解，因为本身你香港原来也是大陆的一部分，你只不过给英国人统治的这个100年你就变了，是不是？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子。
香港大学最近的一次民调显示，约6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首先是香港人，只有约32%的人首先认为他们是中国人。2月8号，数百名香港人在临近深圳的屯门举行抗议水货客的行动，并演变成警民冲突，警方共拘捕13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月17号，中国农历腊月29。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同仁先在这儿呢，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洋洋得意。那么，在北京打工的成千上万的外地务工人员呢，他们呢也加入到世界最大规模、每年一度的春运大潮了，回家跟亲人一起迎接这个喜洋洋羊年的到来。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在春运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北京站，归心似箭的人流，手拉肩扛着行李包裹，急急忙忙地赶火车回家和亲人过年。长达40天的春运从2月4号开始，直到3月15号结束。段静宇今年18岁，在北京上大学，想到很快就能和家人团聚过年，他很高兴。
今年的票就是提前买的，然后也只买到了站票，因为回家的人太多了。但是我觉得过年嘛，春节在我们心里应该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日子，所以就算买到站票，我也要站回去，然后跟家人团聚一下，然后晚上可以一起看春晚，然后特别幸福。
中国交通部说，今年的春节期间，全国将有28亿人次乘坐火车、汽车和飞机等出行，其中近3亿人次乘坐火车，比去年同期增加10%。在13亿中国人当中，很多人在远离家乡数百上千公里以外的大城市打工，长达一个星期的春节可能是他们返回家乡同亲人团聚的唯一时间。来自东北辽宁的朱开凤今年26岁。
肯定到春节了，中国人讲究那种家的团聚呀、然后一家人坐在一起，哪怕吃顿年夜饭也是比较幸福的一件事嘛。而且像我们长期在北京的话，一年也就是春节放个长假回次家也挺不容易的，然后父母可能年纪越来越大，可能更想念就是在外边的就是亲人呀、所以就很想回去。
中国交通部说，将增加铁路的乘客运输能力，春节前后增开大约500列火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伊拉克驻联合国大使星期二指责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正在实施种族灭绝。这个极端组织声称在利比亚杀死了21名埃及基督徒后，联合国安理会定于星期三召开紧急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亲俄分离分子允许被围困在乌东城镇德巴尔切夫的乌克兰部队安全撤出。他星期二在匈牙利首都讲这番话时，还敦促基辅政府允许其部队投降。有报道说，尼日利亚星期二在3个不同的地点发生了3起爆炸事件，当地由于即将举行的选举和博科圣地的叛乱活动而紧张升级。还有报道说，士兵打死了17名激进分子，他们在爆炸发生后向士兵们开火。星期三，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具有争议的移民政策引发的司法和政治斗争愈演愈烈。白宫说，司法部将执行德克萨斯州一名法官做出的裁决，这项裁决暂时阻止奥巴马总统要保护美国多达500万的非法移民不受遣返的政策。不过，司法部也将对此裁决提出上诉。阿什顿·卡特星期二宣誓就职美国新任国防部长。60岁的卡特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6年总统任期内的第4任国防部长。卡特接任前国防部长哈格尔的职位。由于华盛顿降大雪导致大多数联邦政府关门，卡特的就职仪式在白宫举行，副总统拜登主持了宣誓仪式。一场冬季暴风雪星期一夜间袭击了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给西至密苏里州东到大西洋沿岸的大片地区带来冰雪和严寒。这场暴风雪给华盛顿带来多达15厘米的降雪，这是首都华盛顿地区今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导致联邦政府和该地区学校星期二关门，数百个航班被取消。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